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31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经过民调之后，欧盟准备取消冬令制，而全年采用夏令时。韩国派使节团赴朝鲜商讨文经会的日程。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持刀攻击，两伤一嫌犯遭到警方开枪制服。菲律宾最大的战舰在南海半月礁搁浅，中国外交部表示协助搜救。听众朋友大家好，日前一项由欧盟委员会展开的关于是否继续实行冬令时和夏时令的区别民调显示，80%以上的欧洲人反对有这种区别，主张全年一个统一的时间，也就是现在的夏令时。这项调查是欧洲议会提出的，由欧洲委员会执行。今年初，欧盟多数还主张维持冬令时的制度，但是现在希望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这项民调调查在7月4日和8月16日之间咨询了460万人次，是欧洲委员会历来组织的民调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不过也只占欧洲人口大约 1%， 其中有300万的德国人参加了此项调查。欧委会强调，这只是普通的民意调查，不等于马上就废除冬令制的制度，必须由欧盟议会来决定。对此，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希望废除冬令时制。8月31日，他还说，大家并不希望在时间上改来改去，调换时间。不过，他同时也表示，他只能提出一些意见，是否废除由欧盟委员会决定，而欧盟委员会要征询所有成员国的议员的意见，由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应用分时制。这种由欧洲国家自行规定的时间的做法已经有先例，而目前也没有欧盟法律禁止这样做。不过，欧洲委员会发言人还说，相信成员国是理智的，会采取统一的做法，否则欧洲的物流和其他跟时间有关的工作就会全部乱套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提出新的提案，提交欧盟议会表决。欧洲在1916年之前是没有分时制的，最早提出分时制的是德国，当时的是目的是为了节省能源。荷兰实施这一制度至1946年，但是1977年意大利恢复了实施分时制，跟着其他国家也陆续恢复实施。但是实行分时制也造成很多问题，人和动物的生物钟被打乱，造成更多的交通事故。至于是否节省了能源，一项调查表示只节省了 0.3% 的能源。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称，在过去一年，美国保健当局和研究机构多次向中国发出请求提供 H7N9 禽流感病毒的样本，但全部遭到拒绝。而按照世卫组织的规定，各国共享并研究传染性强的病毒样本，进行相关疫苗研发工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该报道没有说明中国拒绝的具体理由，但美国科学家们担忧，中美贸易战蔓延到科学领域，中国拿涉及人类和动物福祉的事情来耍病毒坏心眼儿。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麦克卡拉汉教授表示，传染病研究上没有样本，这与没有铝合金或大豆的问题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据介绍， H7N9 病毒属于传染性非常强的病毒，去年在中国山西省第一次被发现， 这种病毒不仅在家畜之间传染，还使人与人之间发生感染。截至今年二月，全世界有1625人被感染该病毒，其中621人不幸死亡，占比达到 40%。传染速度快的流行病毒还会引发变异，所以必须共享新的病毒版本。英国媒体29日报道称，中国也拒绝了英国的病毒共享要求。在2013年和2016年间，中国曾经与加入世卫组织的国家共享了病毒样本，但是今年英国、美国均没有得到样本，而其他国家有没有得到样本的情况尚不明确。
另外，塞尔维亚能源和矿业部长安提奇8月31日宣布说，中国紫金矿业集团将收购该国公营矿铜冶金企业 FTB Bar 63%的股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介绍。
法新社说，按照同塞尔维亚当局达成的协议，中国紫金承诺向该国最大的但有倒债危机的铜矿企业投资12.6亿美元。安蒂奇部长对记者表示，中国第三大铜生产商和最大的黄金生产商紫金集团也同意吃下 RTB Bor 2亿美元的债务，即保留位于塞尔维亚东部矿井5000个工作岗位。他并宣布，该交易预计将于9月份签署，然后紫金应该在明年初开始接管这家企业。法新社指出，该收购协议是中国企业进军巴尔干地区的最新例子。先前在2016年时，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塞尔维亚唯一的钢铁厂，还有其他中国公司也顺利开展巴尔干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协议引起了欧盟和西欧其他地方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塞尔维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铜矿私有化，但外国投资者没有兴趣，因为缺乏候选人，一些招标失败了。例如，贝尔格莱德当局曾在2009年以无其他投标人的理由拒绝了奥地利工业集团 ATEC 的报价。当时 ATEC 是唯一一家参与了那次也是第三次招标。在南斯拉夫解体前，矿业原是塞尔维亚工业的支柱之一。RTB Bor 集团因为管理不善和受到90年代国际制裁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影响，落入了今天被收购的局面。
韩国派使节团赴朝鲜，商讨文经会的日程安排。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韩国下星期将派特使前往朝鲜，磋商两国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安排。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金义谦星期五说，尚未被任命的新特使下星期三将前往平壤。金义谦说，特使将与朝鲜方面讨论范围广泛的议题，包括南北韩首脑峰会的具体时间、南北韩关系的发展、朝鲜半岛去核化、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等等。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份在板门店举行的历史性峰会上同意，文在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平壤。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韩国星期五上午向朝鲜建议派特使前往磋商，朝鲜星期五下午回电表示同意。
荷兰警方表示，一名攻击者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刺伤两人之后，遭到警方枪击受伤。目前仍不清楚此件事件是否与恐怖事件有关。警方并没有疏散全部的乘客，只是关闭了两个站台。荷兰警方在推特发文指出，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嫌犯遭到枪击。嫌犯和受伤两人都被送往医院抢救。警方告诉荷兰媒体，攻击者动机不明，稍晚并推文表示正在研讨所有的可能性。警方起先表示，中央火车站已经进行人员疏散，所有铁路交通全面关闭。 中央车站位于运河环绕的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不过警方旋即更新讯息表示，并非进行全面的疏散，只是对乘客关闭了两个站台。阿姆斯特丹警方指出，两名伤者和这名持刀嫌犯已经被送往医院，但未揭露他们的伤势。目击者告诉荷兰媒体，攻击者为30多岁的男性，其中一名伤者据信为年轻的外籍男性，被刺伤了手部。这栋红砖建筑的大型火车站外头可以看到多部警车、救护车，警方在其中一个区域拉起了封锁线，身穿反光背心的安全安员和警方在防线线上。传社群媒体的影像可以看到，车站警卫只乘客前往出口，医务人员抬着担架抵达了现场。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当地时间30日发生长途汽车与货车双相撞的严重车祸，至少造成7人死亡，40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初步的信息显示，事故原因是货车爆胎失控，撞向对面车道上的汽车。据涉事的美国客运灰狗汽车公司说，载有49人的汽车从新墨西哥州中部的城市阿尔伯克基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出发一个多小时之后，于周四下午在行经索罗寺附近的40号洲际公路时，与一辆拖斗的货车相撞。警方稍早前也表示有4人死亡，但到周四晚上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7人。现场还有42人受伤，其中除了6名轻伤的乘客之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据新墨西哥州警方说，初步的信息显示，货车轮胎爆裂失控，冲到对面的车道，撞上迎面而来的汽车。从电视画面上可以见，汽车相撞之后，长途汽车几乎被撞离公路的车道，车头全毁，许多座位被挤成一团。消防员用梯子爬入车身，搜寻被困的乘客，而货车则横卧在路边，后车厢也严重倾倒损坏，蔬菜等货物散落一地。灰狗汽车公司女发言人布克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事故的原因，我们正在与当地警当局全面合作，并会就事件的进行配合调查。布克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起车祸也导致出事的洲际公路和西向车道全部被封闭，交通严重堵塞，警方紧急调拨车道。经过车祸现场的一名司机琼斯表示，他看到路上发生车祸，立即停下来帮忙，并且在路间遇到肇事的货车司机。车祸非常严重，琼斯说，货车司机告诉他，货车的一个前轮胎爆胎了，造成车子失控，撞上了对面的车道，而且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小汽车。法国的星级名厨阿兰·杜卡斯阿兰·杜卡斯在无法延续埃菲尔铁塔上的儒勒·凡尔纳餐厅主厨合同之下，一气之下决定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塞纳河上开启一家水上餐厅。餐厅名为塞纳·杜卡斯 Ducasse sur Seine， 水上餐厅可供130人享用法国的大餐，价格从100欧元起，晚餐价位在150欧元左右。如果是在水上餐厅搞庆祝活动，价位可高达500欧元，此价还可以供来宾们享用5道美食。杜卡斯目前是米其林星星最多的主厨，共获得过米其林21颗星的殊荣。这艘长达31.1米长的船舶全部是电动的。阿兰·杜卡斯表示，为了改装这艘船舶耗费了很多心思和钱。现在埃菲尔铁塔上的两名厨师赢得经营埃菲尔铁塔这家美食餐厅10年合约。得到这一消息之后，杜卡斯勃然大怒。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巴黎的时候，就是由杜卡斯亲自烹饪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9月1日星期六，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日本财务大臣与中国财长8月31日周五在北京举行会谈，成为两国关系经历多年紧张后解冻的最新迹象。中美贸易战被认为是促使中国本能的变敌为友、修复与日本关系的关键因素。诚如中国话所说，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无心插柳之人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莫属。周五会谈象征性价值的重要性大于会谈的主题，重启一项2013年失效的货币互换安排。此次会晤应该有助于为安倍晋三至今尚未确认的年内访华之旅铺路。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长期存在着一种看法，就是中国的对日政策主要由中美关系所决定。当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往往就会轻视日本，而中美关系坏的时候，就会倾向于改善中日关系。这种看法在中美因贸易问题出现紧张的情况下，似乎又开始大行其道，认为中国为了集中力量对美，所以需要同美国的同盟国家加强关系以避免孤立，这导致了中国设法改善对日本的关系。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是特朗普的关税促使中日关系回暖。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总统整个第二任期内不断改善，并在特朗普上任第一年仍然保持稳定。这期间，中国对于实际上冻结与日本的政府高层交往没有多少顾忌，但特朗普升级贸易战后，中国开始修复交恶多年的中日关系。该文指出，北京此前一直宣称与日本有世仇，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太大，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会成为好朋友。东京的政客对日本二战期间的侵略和暴行时而采取的暧昧态度，也令周边邻国为难。北京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一直乐于煽动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仇恨。2012年，日本政府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了无人居住但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三个岛屿。这一事件引发了战后中日之间最严重的不和之一。此后，中国开始放任中日关系恶化，中国最终也自食其果。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中日高层互访基本停滞。2011年还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的日本，到2016年已降至第五位。特朗普今年初突然升级贸易战后，北京方面试图在几个月内紧急修复被其忽视多年的中日关系。而2018年是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这无疑为中日改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天时。今年4月，日本驻华大使十年来首次受邀在《人民日报》撰文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4月以来，包括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财政部长刘昆、商务部长中山等人相继带队密集访问日本。王毅到访日本是中日双方中断7年8个月的中日高层次经济对话后，中方首名外长访问日本。同一天，由中国陆军少将慈国卫率领的25名中共军官访日团也低调抵达日本。这是中日将校级军官交流中断6年后，中共军官团首次到访日本。日本经济新闻爆料称，中共高官一连串的访日是奉王岐山的指令，目的是与日本恢复交流，改善关系。今年5月8日到11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得到日本首相高规格接待。这是中国总理8年来首次访问日本。在此一个月前，两国举行了近8年来的首次高层经济对话。 今年5月25日，在第22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场上，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站着进行了短暂交流，两人同意中日关系正在改善，应以经济为优先，在各个领域扩大交流与合作，双方还确认围绕朝鲜问题展开合作。中共高层突然显示要与日本搞好关系的一连串举动，马上被评论为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中澳间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中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拉拢日本，以此削弱日美同盟，与日本结成一定程度的同盟关系。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社论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在全球各地引发经济关系的重组，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之间。日本财务大臣与中国财长周五在北京举行会谈，是两国关系经历多年紧张后解冻的最新迹象。中日友好关系的恢复将受到欢迎，但这种恢复注定有限。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最后告诫说，东京方面最好充分利用与北京的关系回暖，这有助于提升整个亚洲的安全，但也希望这不是中方出于自利的一种转变，一旦觉得时机适当就会逆转。无论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对亚洲各国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政治上权宜之计的反反复复，而是有连贯性的与日本保持交流沟通。如果过去五年中国官员采取了后一种方式，如今他们就不必如此费力的去修复两国关系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特朗普无意插柳带给中日关系小绿荫，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随着法国学校秋季开学日子的临近，8月31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也是以学校为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教育部长布朗凯尔眼中的机会平等。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凯尔介绍了在下一学年中他的政策的方向以及他想做的事。已经列在日程表上的事项之一是，在2019年年初将出台一部法律，把强制性义务教育的起始年龄从现在的6岁小学一年级改为3岁幼儿园小班，同时也要改革老师们的在职培训问题。就优先解决的重点，首先是要对教师们采取经济上的激励政策，其次不仅是让小学一年级的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减半，未来也要削减小学二年级的每个班的人数。法国教育部长说，我们要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其中的一个也是首要的一个，就是要掌握好语言。就法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申报和上交改为代扣制的问题，这一改革到底什么时候落实，法国最高当局目前在犹豫不决，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处理的另一个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围绕代扣制的反复和犹豫不决。文章指出，在8月31号星期五召开政府内阁会议时，法国最高行政当局质疑是否需要把马克龙的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代扣税收制改革推迟进行。这一改革在几天前还被说成是已经确定要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改革，但是现在马克龙表示他要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一改革对每一个员工都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中国艺术家艾未为在马赛的文明与地中海博物馆办展览，这是8月31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头版转内页文章报道的内容。文章的标题是艾未为在马赛寻根。文章写道，马赛是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曾经于1929年开始待过3年时间的地方。当时年轻的诗人艾青只有19岁，他希望来欧洲接触前卫的欧洲艺术家。当艾青回到中国后，艾青受到了迫害，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如此。艾未为此次是在马赛文明与地中海博物馆的藏品里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并开办展览的。这是艾未为第三次在法国的土地上举办展览。这次展览可以说是艾未为的作品和文明与地中海博物馆的藏品之间的一次对话。中国重新成为奢侈品的天堂，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中的另一个大字标题。文章说，受到年轻人消费需求的刺激，各大品牌纷纷投资于中国的更小一些的城市。文章写道，中国的年轻人酷爱奢侈品牌，这对主宰这一领域的法国大品牌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在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开始以来，法国大品牌几年以来一直利润不好，但是这两年他们的业绩终于又开始成长了，而且还达到了两位数。2018年一开始就增长强劲，销售增长在2018年的上半年达到了 15% 到 20%。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陈明峰合编的台北一周。签证卡关，满月台湾新任驻港代表卢长水无法履新。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最近台北传来消息，蔡英文派驻香港的新任代表卢长水人事命令早已发布，却一直无法前往香港正式上任，这是什么原因呢？和两岸关系恶化有关吗？
是，台湾原来派驻香港的代表严崇光，他是前总统马英九在2013年派任的。那延任了几次之后，在今年的七月底，他的任期就届满，所以就返回台湾。接着呢，就由蔡英文派任新的驻港代表，在香港的名称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那在马政府的时期呢，香港政府核发中华民国驻港代表的工作签证，大约只要2周到3周，一直都很顺利。如果比照这个时程的话，那卢长水他应该在七月中旬以前就拿到港府核发的工作签证上任去了。不料港府到现在还不核发，导致卢长水到现在呢还一直在台北待命，已经拖了一个月没有办法上任。那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台湾驻港代表无法上任和两岸关系恶化有关，但是台湾的舆论界大多认为这是北京刻意发出的讯号，蔡英文政府显然低估了北京掌控台港关系的力道。
过去台湾驻香港代表前往香港上任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陈水扁上台之前曾经发生过驻港代表派不出去的这个窘境。那个时候呢，获派驻港的是张良任，工作签证被港府卡关，这一卡就卡了13个月，一直到2001年他才赴港上任。那张良任在台北坐冷板凳坐了一年多，创下被卡关最久的记录。那这一次呢，他的问题还不仅是这样，除了台湾驻港代表没有办法前往香港履新，香港的驻台机构，也就是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的新任主任，目前也一直没有上任。那香港驻台办事处的原主任是郑委员， 他也因为任期届满，已经在7月28号返回香港了，到现在超过了一个月，香港政府却一直没有发布继任的人选，这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台湾的驻港代表被卡了一个月无法上任，香港的驻台代表则一直没有发布新的人选，这样的情况是否显示台港之间的互动不再像往日那么热络，甚至日趋冷淡呢？
是，蔡英文政府在六月底敲定由卢长水接替严崇光担任驻港代表的时候，本来是研判呢，这个港府已经在2011年起派任驻台代表，而台港两地互派代表也已经行之有年，所以新任代表卢长水应该是可以顺利就任。没有想到香港驻台代表郑委员竟然在七月奉调回香港，这个时间点呢又刚好跟卢长水履新的时间一样，造成港府不派代表来也不让台湾代表去的这么一个状况，出乎蔡英文的预料。那北京是不是刻意这么做呢？目前是难以研判，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5月上任之后，台港官方这个互动啊是日渐减少，双方变得是越来越冷漠。比如蔡英文上任后，陆委会的正副主委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前往香港访问。还有呢，就是蔡英文上任到现在，台港的小两会从来没有开过会。所谓的小两会呢，就是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还有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那连小两会都没有任何互动，双方的关系可见一斑。
台湾派驻香港代表的人事案需要经过北京同意吗？台湾媒体对这件事有什么分析评论呢？
是，按照过去的程序，台湾派驻香港的主要官员在政府发出人事派令之后，会先跟香港政府的内地与政治事务局去沟通。那港府呢，就依照香港回归后处理台港关系的前七条，把那个相关的文件呢送交北京对台主管的部门，经过同意之后，才会由港府发出工作签证。那也因为人事案需要经过北京背书，所以台湾媒体认为这次刻意拖延，应该是北京借此释出讯号，凸显台港关系深受两岸关系的牵制。如果当前互派代表依然是那么样的顺畅无阻，北京并不乐见，所以刻意延宕两地互派代表的一个正常运作。那至于最后会不会顺利的派任，或者是发出工作签证呢？台湾媒体认为，蔡英文派任的台湾驻澳门代表陈雪怀已经在去年的七月顺利就任，那新任的驻港代表卢长水并没有独派的背景，北京最后应该仍然会同意发出工作签证，但会不会像张良任一样拖延到13个月，这就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了。
好的，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经过民调之后，欧盟准备取消冬令制，而全年采用夏令时。韩国派使节团赴朝鲜商讨文经会日程。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持刀攻击，两伤一嫌犯遭警方开枪制服。菲律宾最大的战舰在南海半月礁搁浅，中国外交部表示协助搜救。下面请听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彭博认为若美国退出 WTO 对全球经济影响比中美的贸易战还大。
各位听众，当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与两国分别诉诸世贸组织 WTO 解决纠纷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又在威胁退出 WTO。 他说，如果 WTO 再不改进的话，美国将退出。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30号在接受专访时持续抨击 WTO， 并扬言若是世贸组织再不好好表现，他会考虑让美国退出这个组织。他并且指出，建立 WTO 是历来单一最差的贸易协议。 那么1994年在美国推动下成立的 WTO 为何现在惹毛了特朗普？我们首先来看看 WTO 组织的宗旨，在于制定国际商业规则，调解163个成员国间的争端，以及为协商更低的贸易壁垒提供国际平台，而其目标在于帮助商品和服务生产商、出口商及进口商开展业务。总的来说， WTO 是一个各成员国政府试图解决与他国之间贸易问题的地方。如今 WTO 覆盖了全球逾 98% 的贸易，不断的有国家希望加入该组织成为新成员，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能够不受到歧视的进入新市场，为了完成在政治上存在争议但相当重要的国内经济改革，总的来说，为了能够从基于规则的贸易系统的安全性中获益。所以说，在彭博社的采访中，特朗普提到美国在 WTO 很少打赢官司。他说，去年我们开始赢了很多官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赢不了的话就会离开那里。而且特朗普也一直坚信中国是世贸组织的最大受益者，2001年让中国加入本身就是个错误。其实特朗普已在七月警告世贸组织，如果美国得不到公平对待，我们将会做些什么。即使特朗普同样的威胁用了上百次，他的话仍然会引起担忧。彭博社分析指出，一旦美国真的退出世贸，比起中美贸易战，可能对全球经济有更大的影响。法新社也认为，美国退出会冲击以世贸规则运行的全球市场。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特朗普一直要求 WTO 给予其更好的待遇，因为有人抱怨称 WTO 侵犯了美国主权，而且美国在解决争端的案件当中并不总是占上风。但此次特朗普明确威胁要退出 WTO， 将导致美国与 WTO 的紧张关系升级。按照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条文，有意退出这份协议或多边贸易协议的国家，需要在半年前以书面通知形式知会世贸总干事。不过，要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任何涉及世贸标准等协议，美国仍然要跟从世贸的指标办事。就算特朗普有意要退出 WTO， 这在美国国内也并非易事。根据美国法律，特朗普若想真正退出 WTO， 需美国国会通过。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普入主白宫2017年以来，美国至少已经退出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 TPP、 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议等多个地区及国际组织。另外，美国目前正在阻扰 WTO 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这进一步降低 WTO 解决各国贸易纠纷的效率。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设的上诉机构常设七位法官，由于美方阻扰开启新法官甄选程序，目前上诉机构的正式法官仅剩下四人。按照规定，上诉机构处理的每个案件至少需要三名法官，即使有四到五名正式法官，在实际的工作中也会因为合法性的问题难以处理案件。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有分析说，特朗普的真正目的也许只是想要架空 WTO 组织而已。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 法国政府多部门联合于7月4日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实施生态多样性计划的新闻发布会，推出马克龙政府保护生态多样性的具体措施，以达到减少对土地人工化和海上零塑料污染为目标。法国最近几年历届政府都为保护法国生态多样性做努力。为了保护环境的多样性，在法国多个部门的牵头下，于7月4日下午，企业、社区、协会、公民聚集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发布推进法国生态多元化行动。这也是首次不同法国政府部门和企业聚集在法国总理菲利普和生态团结转化部长于洛周围，包括12名如农业部部长、工业部部长等政府官员，显示法国进一步推行生态多元化的决心。选择在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也别具象征意义，主要是正在这里进行霸王龙骨恐龙骨架展，也就是在6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第6次生物物种大灭绝，这也是提醒公民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早在今年5月23日，法国生态团结转化部长于洛已经提交了一份关于生态多样性计划报告，这也是要面对生物多样性大量流失带来的重大挑战，以及会对人类未来产生的后果。法国政府决定迅速实施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扭转生物物种消失这一趋势，并加速落实持续到2020年法国国家生物多样性的战略计划。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具体的措施和公共行动，让法国在环保领域的公信力得到恢复，因此动员所有参与者围绕减少土地人工化和海上零塑料污染方向，深刻法国政府的规划、企业生产和公民的日常消费方式，来满足法国人在生活质量、健康和环境安全方面的期待，推出了具体措施。不少法国人怀疑法国政府能否达到生态多样化的目标，特别是法国政府此次推出的计划围绕7个核心内容，总共有90多个具体行动措施。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改善人们生活环境并适应气候变化，让生物多样性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和消费方式的主要动力，以减少在法国和全世界留下的生态痕迹。另外，要保护和恢复大自然的全部，还要建立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欧洲和国际框架，让更多人能够了解生物多样性并参与到行动中来等。这意味着除了在法国进行行动外，还要利用在将来的2年举行的重大会议对国际社会展开总动员，如包括在2018年年底在沙姆沙伊赫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次缔约国大会，2019年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和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以及7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另外，在2020年马赛还要举行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以及随后在中国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推出一系列会议日程，届时还要通过一个确定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国际行动的新框架。法国政府有关生物多样性计划的磋商已经在各个方面展开，此前一场公共咨询行动已于5月18日启动，一直持续到6月7日，以便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辩论提出建议，并且于6月28日联席部委将围绕生态多样性计划进行讨论，已批准这项草案以及与各部长做出的承诺。生物多样性计划还为各部委制定了专门的路线图，以确定计划的确实实施。因此在2018年7月5日推出的具体行动计划，也是对此前收集到的建议和提议进行汇总和筛选。 法国菲利普政府认为，这一计划将有助于法国保护环境公共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从而有效促进生态的多样性。该计划跨部委的性质是保证其有效的关键因素，有助于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的关键问题纳入公共行动的核心。下面来看看法国政府期望达到的两个具体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减少对土地人工化。根据统计，从2006年到2015年，法国有5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作高楼和公路建设。法国政府希望从此以后，征用土地和归还土地的面积要等同。第二，要进行海上零塑料污染。法国政府希望在2025年前，把生产和回收塑料能够达到平衡。法国政府已经在5月底发出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如塑料盘、塑料杯子和棉签等一次性使用塑料用品的禁令。另外，为了鼓励法国农人为减少环境污染做出的努力，如保护野地、保护湿地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法国政府决定在未来五年内推出1亿5000万欧元的预算，鼓励做出贡献的农人向进行绿色植物耕种转换。另外，最近几年，法国历届政府也在不断推行生态多样化。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法国不仅在国内进行生态多样化的改革，而且法国继续在国际社会推出绿色外交，争取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担任生态环保领先的角色。从欧盟层面来看，在法国和德国的努力下，促进欧盟制定气候能源一揽子计划，敦促欧盟各国在经济发展不同的状况下对环境认同有益，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争议，甚至法德之间也存在不少分歧。经过相当长的争论，2007年欧盟领袖终于就三个减排承诺达成一致，即到2020年欧盟将温室气体减排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 20%， 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比例提高 20%， 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 20%。 然而在具体落实这些计划上却遇到了困难，难以落实。2008年下半年，法国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全力推动该计划落实。在2008年12月的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经过紧张和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一项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另外，在法国的努力下，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期呼吁提高减排目标。2018年的7月，由多个欧盟成员国组成的绿色增长组织发布联合声明，呼吁欧盟继续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巴黎协议所有约定方起到表率的作用，提升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心。由丹麦、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以及英国组成的绿色增长组织七月初在卢森堡发表声明，表示欧盟应在今年年底举行的波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新的承诺，即到2050年欧盟境内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提出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的新方案。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伊洛在会后表示，法国正在与欧盟委员会展开协调，促使欧盟提高汽车减排目标，使欧盟在2030年相当于2021年减少 40% 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欧盟气候行动与能源委员卡涅特表示，未来欧盟将积极实行2050年底的 低碳经济增长战略。另外，在国际层面，法国也与一些中小国家结成某种联盟，通过法国的绿色外交，成为发展中国家绿色环保的代言人和辩护人。大家知道，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生态环保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像核裁军或者反恐那样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热点话题，也贫瘠到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围绕环保问题较量，可能直接影响到大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法国试图通过内部和外交努力建成一个环保绿色大国，生态文明实力将成为法国拥有的一种新的软实力，并在大国关系中可以发挥到独特的作用。对法国而言，生态文明不仅仅局限于环境保护，法国民众已经为此达成共识，法国历届政府也在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法国现任马克龙政府也在继续为推动生态多样性、生态文明进行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法国政府进一步推行生态多样性。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法国摘星名厨侯不雄病逝。
各位听众，拥有最多米其林星级荣誉的法国名厨侯不勋因癌症于8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家中去世，享年73岁。法国媒体报道指出，法国再次失去了一名名厨。法国政府发文称赞这位影响年轻一代的杰出厨师，世界餐饮业的厨师们也向他致敬。侯不勋领导的餐厅总共摘下了32颗米其林星星，他得奖众多，拥有世界名厨的美誉。当然，侯不勋脾气坏也相当出名。侯不勋1976年便获得了法国最佳工艺师的荣誉，在他不到40岁的时候就成为米其林史上拿到三星的最年轻的大厨。45岁的时候，他被美食指南誉为世界名厨。侯不勋以精致的法国餐饮闻名世界，他出版过多本食谱，传授其新烹饪理念。侯不勋病逝后，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发推文指出，从巴黎到上海，他的艺术专业志在给法国美食界带来清新的气息。他继续鼓励年轻一代的厨师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声明中向他致敬，指出侯不勋今天去世，但他的32颗星星在世界美食界会继续闪月光耀。侯不勋1945年4月7日出生在法国中西部的城市布瓦奇。12岁的时候，他来到德塞夫勒省，在小镇的一所小型神学院中学习做天主教父，帮助修女做饭时，他发现了自己对美食的热情，最终开始转向学习烹饪，从学徒开始其烹饪的生涯。就在21岁的时候，他学习各家之长，也正逢法国新式烹饪兴起之际。侯不勋在这段期间厨艺趋于成熟。29岁的他担任协和拉法叶酒店的主厨，带领90人的团队，他的餐厅首次摘下了米其林三星。他撰写过7部烹饪书籍，主持过美食节目。他一向追求完美，他曾经说过，没有完美的餐点，因为永远可以做得更好。他追求的是简约与食材自然的美。50岁那年，在他事业进入高峰的时候，侯不勋从厨师职位上退了下来，开始致力于传播他的美食知识。他解释说，不想因为工作的压力而死于心脏病，就像他的一些前辈同行一样。 最重要的是，他想好好品味生活，做些没做过的事情。此后他开始在电视上推广法国烹饪艺术，从2000年至2009年，他主持的美食烹饪节目每天播放，向人们展示简单大众都可以烹饪的美食谱。侯步勋也开始了在国外的旅游，吸收了日本、西班牙等国家的烹饪美食经验。他推出了新的观念餐厅工作室，在这里美食和欢乐融合在一起。他的信条是掌握最佳食材的风味搭配，要更少的使用黄油，更少的使用盐和糖。这位高级美食主厨确信只有均衡的烹饪才有最好的美食。虽然他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他向美食评论家承认，素食烹饪将逐渐会成为美食烹饪的趋势。他认为必须确保温和协调的烹饪，以便不减少食材的营养质量。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摘星名厨侯步勋陨落。感谢安娟的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经过民调之后，欧盟准备取消冬令制，而全年采用夏令时。韩国派使节团赴朝鲜商讨文津会日程。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持刀攻击两伤，一嫌犯遭警开枪制服。菲律宾最大战舰在南海半月礁搁浅，中国外交部表示协助搜救。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La Tribu 演唱的歌曲《运河咖啡》《Au café du canal》。
Chez la jolie Rosette au café du canal, sur le tronc du tilleul qui ombrageait le bal, on pouvait lire sous deux cœurs entrelacés.On peut t'apporter ses baisers.
Moi, mes baisers, je les avais perdus. Et je croyais déjà avoir tout embrassé.
Et je ne savais pas que tu étais venue. Et que ta bouche de vin était tapissée.
La chance jusqu'ici ne m'avait pas souri. Sur mon berceau, les fées se penchaient pas beaucoup.
Et chaque fois que je tombais dans un carré d'ortie, il y avait une guêpe pour me piquer dans le cou.
Pourtant ma chance, aujourd'hui elle est là, sous la tonnelle verte de tes cils courbés.
Quand tu m'as regard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ma vieille liberté s'est mise à tituber.
On était seul au monde dans ce bal populeuxEt dans une seule main, j'emprisonnais ta taille.
Tes seins poussaient les plis de ton corsage bleu. Ils ont bien failli gagner la bataille.
J'aime le ciel parce qu'il est dans tes yeux. J'aime l'oiseau parce qu'il sait ton nom.
J'aime ton rire et tous ces mots curieux que tu viens murmurer au col de mon veston.
et je revois tes mains croisées sur ta poitrine, tes habits jetés sur une chaise au pied du lit.
Ton pauvre cœur faisait des petits bonds de sardine quand j'ai posé ma tête contre lui.
Dieu, tu remercies Dieu, ça fait bien de toi, mais mon amour pour toi est autrement plus fort.
Est-ce que Dieu aurait pu dormir auprès de toi pendant toute une nuit sans toucher à ton corps?
J'ai la jolie rosette au café du Canal.